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7号星期五。首先是新闻提要。撤香肠战术成功，乌军三连胜。抖音禁粤语直播，二十大前风网升级。幻想破灭，反共浪潮来袭。李文亮病例曝光，迟报死亡时间。马斯克原价买推特，全两融资商退出。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到10月6号为止，乌克兰部队使用撤香肠战术成功收回了哈尔科夫、利曼和赫尔松地区。目前进攻的乌军士气高昂，俄罗斯士兵却一边逃跑一边挨军。在利曼撤退时，俄军先逃跑，并安排卢金斯克的民兵负责断后，但是通往克里米亚的唯一公路早已经进入了乌军的火炮射程。当5000名俄军在公路上狂奔的时候，乌军炮弹好像冰雹一样洒落来。尽管俄军后来决定改换路线，改在夜晚穿越森林撤退，但行动迟缓，而且慌不择路。乌军借机将俄军士兵好像切香肠一样从中切断，然后实施包饺子战术，一个个咁歼灭。近日基辅独立报记者伊利亚在网络上亦分享了两段真实影片。第一段影片中，一队乌军坐在坦克上，但突然底盘接连传出两声爆炸巨响，似乎剪到了埋在地表里面的地雷，一时间烟消弥漫，场面混乱。爆炸过后，紧随而来的是俄军开枪，子弹划破耳边的声音，那些士兵赶忙离开坦克，躲在路边低洼处寻找掩护，并找机会开枪反击。在另一段影片，乌军车队遭到躲藏在房屋里面的俄军袭击，不慎脱队的乌国士兵寻找掩护并反攻俄军火力点，双方猛烈交火，枪声不断。综合媒体报道，自9月初乌克兰在卡尔科夫东北部发动反攻后，俄军就一射千里。乌军采用迂回战术，首先是绕到俄军后方切断他的补给线，并在局部形成优势穿插包围。依照这个方法，乌军先后光复了乌东交通枢纽利曼和南方港口城市赫尔松，令本来就受兵源补给所苦的俄军雪上加霜。乌军虽然人少，但不怕死，连胜三局。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乌开战初期，乌克兰曾出现过驾驶战斗机以一打十的基辅之魂，又称基辅幽灵 Ghost of Kiev， 并成为家传户晓的英雄。官方证实他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乌国空军第40战术航空旅。但在6月，旅长马迪申科在黑海上空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遗体直到近日才被找到，并被送回到布查市老家。61岁的马迪申科曾在乌军服役之后退役，战争爆发前他在一间民航公司担任经理。俄乌冲突爆发后，马迪申科自愿回到军队，负责带领第40航空战术旅和俄空军对抗。3号曾遭俄罗斯军方大屠杀的布查市特别为马迪申科举行了一场相当庄严浩大的告别仪式。市长阿纳托利表示，绰号祖父的马迪申科为人谦虚亲和，他将自己宝贵的经验毫无保留地盛传给年轻一代，亦鼓励了全乌克兰人，是永远的乌克兰英雄。此外，6号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说，如果普京决定进行核打击，他将无法挽救自己的生命。他呼吁北约对俄罗斯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俄罗斯核打击的可能性。推友跟帖说，我同意普京知道如果发动核战，他自己必死无疑，无论是被炸死还是被军事法庭判死刑，死几多老百姓他从来都不在乎，但普京肯定在意自己的生命，俄罗斯的将领亦不会愿意同他一起陪葬。有媒体先前报道，普京宣布局部动员令，征召数十万人投入乌克兰战事以来，已有70万名俄罗斯人逃出国外。中共在20大召开前夕大面积进行维稳，收紧言论。广东有网红揭露 抖音限制使用粤语，大量社交聊天群组被封锁，众多微信、微博网民无法正常发言。有评论认为，这个是官方打压粤语以达到统一管治。在抖音拥有400万粉丝，专门拍摄粤语搞笑短片，网名为广东靓仔风笑的网红近日称，这段时间我们好少在抖音上做直播，因为抖音平台对我们这些粤语主播限流甚至封号。他的理由就是说无法识别语言，而广东网友数量全国第一，网购消费力全国第一，他认为此举非常荒谬，决定退出抖音。网名南方老头的广东人黄永祥表示，抖音对粤语视频和直播下手，无法完全识别粤语用词有关，就好像很多敏感的语言和脏话都无法识别。更为关键就是中共二十大来临，当局必须要清除一切不稳定因素。9月29号，中共网信办要求微博、抖音、百度、腾讯、快手、360、支付等12间网站平台进行自查，对8万多条存量谣言标记辟谣标签，并对3342个谣言进行清理，内容涉及卫生健康、食品安全、教育就业等各个领域。5号推特账号观察者发帖话，我发现在亲友群、同学群中已经无法正常讲话，亦无法传播真相，才开始翻墙出来找正常讲话的地方，在墙内阻挡大家正常交流，造成分裂和对立的。不单止是魔鬼绑架了网络，更是无尽的恐怖和暴力。有人跟帖表示，几乎所有媒体消失，而中共官方媒体几乎只能够原封不动转发通告，而大量公安的通报重点都变成了对老百姓的赤裸裸的恐吓，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否则追究责任。当你被追究时，还会明确告诉你将严重影响子女甚至后代。中国问题专家石床山评论说，中共历史上每次这样大规模辟谣的时候，一定是中共政局最不稳定，要出大事之际。中共的宣传应该反过来看，越是拼命辟谣，越是讲明真相到处传播。中共高层为了内斗需要，为了欺骗民众需要，制造大量谣言。真正的谣言是来自中共内部，源于中共独裁统治。近日所罗门群岛和太平洋岛国和美关系渐渐好转，而菲律宾、澳洲、英国、意大利等多国开始抵制中共。今年4月，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达成安全协议，令西方各国警惕。但在10月1号，所罗门群岛和其他13个太平洋国家一起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宽泛伙伴关系协议，转变了之前的拒绝态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重新开设大使馆，更加码对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日经称，一位熟悉情况的太平洋岛国消息人士在会后说，所罗门群岛决定签署宣言是干练的外交手段。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认为，所罗门群岛改变态度是从利益角度考量，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加大了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开始了南太平洋版的马歇尔计划，即无偿援助项目。相比之下，中共对该地区的渗透就显得很薄弱了。此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亦和拜登举行了双方的首次会晤，他们承诺要加强两国盟友关系，强调对南中国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支持。早前菲国前任总统杜特尔特较为亲共，但新任总统正在重新调整美中之间菲律宾的政策定位。对英国而言，新任首相卓惠斯的主导下，中英关系已经处于冰点，英国脱欧后和美国的关系加强，同时抵制中共的威胁。王克认为，英国属于西方国家的谋士，外交技巧成熟，一旦他对中共的态度变为强硬，对全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刚刚胜选的意大利右派新总理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一 一向对中共强硬，加上欧盟对中共提出对华政策三分法，将中共视为一个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意大利亦在这个定位之中。对中共最暧昧不清的德国则表示不再天真。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帕克 Robert Habeck 上个月表示，德国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贸易政策，以减少对中国原材料、电池和半导体的依赖，并承诺在与北京的贸易往来中不再天真。另外，近日第77届联合国大会落幕，6号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大会期间各个友邦支持中华民国参与联合国，圣文森、贝里斯以及史亚蒂凡三国驻联合国大使4号亲自送联名信函到联合国秘书处，希望各界正视台湾是全球因应错综挑战不可或缺的伙伴。在中共病毒吹哨人李文亮染疫去世两年后，纽约时报从李文亮同事手中获得了有关李文亮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第一手医疗资料。他的病历显示，李文亮实际死亡时间可能早于官方公布时间。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在2019年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率先在社群平台微信的同学组群中示警，但2020年1月3号他被控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而遭核区派出所训诫，强迫他在训诫书上签名，结果武汉在同年1月23号起开始封城。但他的同事带出的资料显示，病例中记录李文亮食欲不振、无法入睡、情绪低落，并被诊断出处于忧郁状态，但这些是未曾被公布。而据多名协助《纽约时报》查核这一份首度被公开的病历的医生们表示，2020年1月12号李文亮因发烧、肺部感染等症状入院，入院的第三日已经是病重，需要给予氧气支持。但是该病历亦显示，在同年2月5号李文亮的病情严重恶化，肺炎加重，呼吸非常困难。当日下午，李文亮的医生对他的肺和心脏功能进行多项检查，在第二日的记录中写李文亮有多器官衰竭的风险。多名解读这一份病历的医生都说，感显示李文亮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医疗团队应该在这个时候或更早就为他插管并接上呼吸器，提供更多氧气支援。病历显示李文亮在2月6号晚上7时20分左右心脏骤停，记录显示医疗团队开始对他进行心肺复苏手术，跟住才为李文亮插管。李文亮的瞳孔对光反射消失，但医院宣布李文亮是死于2月7号凌晨2时58分。不过据他的同事医生一份在2月6号晚上9时10分左右的心脏彩色超音波报告显示，当时心脏已经停止跳动。该医生说，拖了这么久才宣布，医院确实没有将我们当人看待。近日消息人士表示，两间原本有意为马斯克价值440亿美元的推特收购案提供融资的公司，如今已终止相关协商。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讲，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同跨国投资公司第六街先前一直同马斯克谈判，为该交易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优先股权融资。这两间公司不属于5月初宣布的71亿美元的第三方股权融资的一部分，亦不是债务融资的一部分。相关谈判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结束，具体时间大约就是马斯克开始重新考虑收购案的时候。马斯克最初4月提出收购计划，7月反悔，这个星期又再有转变，考虑重新以每股 54.2 美元的原价完成收购案，总额估计440亿美元。马斯克和推特正试图达成协议，为完成收购铺路。路透社4号报道，对于为这一笔交易提供大部分资金的银行而言，由于不利的融资环境，银行可能会面临重大损失。 一般預計馬斯克將出售特斯拉的股份，並仰賴大型投資者的股權融資資金，以及主要銀行承諾提供125億美元的債務融資，來收購所需的大部分資金。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睇。